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探讨一份非常有意思的资料，是关于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的一系列访谈。你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但他创立的两家公司你肯定知道，一个是曾经的图片分享王者 Flickr，
另外一个就是后来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的 Slack。
没错，这次我们想做的就是为你从这些访谈里提炼出一套他关于如何打造卓越产品的思维模型。
对，而且这些模型都非常有意思，他们不是那种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怎么说呢，是真正可以用来指导决策的工具。
是的，无论你是在开发产品、管理团队，还是仅仅对那些让人爱不释手的东西是怎么诞生的感到好奇，我相信今天的讨论都会很有启发。好，那我们从哪儿开始聊起呢？他看待产品的第一个独特视角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叫效用曲线的概念开始。
效用曲线？
这个概念试图回答一个每个团队都会遇到的难题。一个功能，我们到底应该投入多少精力去做？是做到能用就行，还是死磕到底？
哦，效用曲线听起来有点学术。
其实非常形象，你可以想象一个 S 型的曲线，横轴代表你投入的精力，纵轴是你创造出的价值。
S 型曲线，好的。
巴特菲尔德打了个比方，就好像做一把锤子，一开始你花了点力气造出来的锤子歪歪扭扭，一敲钉子就断了。这时候它的价值基本是零，就处在 S 曲线最底下的那段平缓区。
我明白了，就是花了力气但完全没效果的阶段。
对，然后你继续投入，改进工艺，淬火打磨，直到某一个临界点，它当的一声变成了一把真正好用的锤子。
啊哈，
就在这个瞬间，它的价值会急剧飙升，这就是 S 曲线中间最陡峭的那一段。
然后呢？
过了这个点，你再投入精力，比如给锤柄镶上钻石，价值的提升就非常有限了，又进入了顶部的平缓区。
这个模型确实很实用，它可以帮助团队判断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功能到底是处在哪个阶段。一个功能不好用，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跨过那个好用的临界点，还在山脚下挣扎？
对，或者说特区是已经足够好了，再投入就是给锤子镶钻，纯属浪费。最妙的地方在于，这个好用的标准是会变的，用户的期望值在不断被其他优秀的产品拉高。
是的，
巴特菲尔德在访谈里举了个他自己抓狂的例子，你可能也遇到过，谷歌日历手机应用里的时区选择功能。
哦，这个我倒是没太注意，
你下次可以试试。比如你在上海想跟一个纽约的朋友约个电话会议，你新建一个日程，点开时区选择，它会按字母顺序给你列出全世界几百个时区。
几百个？
然后你想找美国东部时间，输入 East， 结果跳出来的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
Australian Eastern Time。
对，他觉得这种设计简直是疯了。
哈哈，因为对一个中国用户来说，最常打交道的时区可能就是美国、欧洲、日本那几个，而不是按字母排序的阿富汗或者阿尔巴尼亚。
完全正确，这种设计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对用户真实需求的漠视。而这种漠视会一点点蚕食掉用户对产品的好感和信任。
这种对细节的漠视听起来就不只是一个功能设计的问题了，它更像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没错，
我记得资料里巴特菲尔德也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谈这件事儿。
是的，这就是我们要聊的下一个核心点了，品味 taste 与同理心。他认为好的产品品味就像厨师的味觉，是可以通过刻意练习和体会来培养的。他分享了一个后来成为 Slack 内部文化核心的故事，口号就是为你倾斜雨伞是我们的机会。
为你倾斜雨伞，
这个故事非常打动人。他说有一次在温哥华街头，下着大雨，他撑着伞走路，他观察迎面走来的行人，发现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只有三分之一？
对，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在与你擦肩而过时下意识地把自己的雨伞稍微向外倾斜一下，以避免伞固戳到你的眼睛。
剩下三分之二的人呢？
他分析说，那三分之二的人，一部分是根本没意识到这个细节， 另一部分可能是意识到了，但觉得无所谓，或者懒得做这个小小的动作。
我明白了。
他把这笔做产品设计。市面上大多数产品就像那些不倾斜雨伞的人，他们完成了基本功能，但没有真正体察和关怀用户的细微感受。
而 Slack 的机会就是成为那个愿意为你倾斜雨伞的产品。
就是这个意思，通过无数个体贴入微的细节来建立情感连接，最终形成别人难以模仿的竞争壁垒。
那么 Slack 是怎么在产品里倾斜雨伞的？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有很多，比如 Slack 是最早大规模使用魔法连接，就是 Magic Link 登录的公司之一。
哦，对，
你只需要输入邮箱，然后去邮箱里点一下收到的连接，就能直接登录。这在当时极大地解决了人们在手机上输入复杂密码的痛苦。
这个我印象深刻，第一次用的时候感觉体验好极了。
还有一个更经典的例子，当你在一个有几百人的大频道里想用 at everyone 这个功能通知所有人士。
这个很常用。
Slack 不会让你直接发出去，它会弹出一个警告，上面画着一只大声叫嚷的公鸡，然后提示你，你确定吗？这个操作会立刻打扰到分布在八个不同时区的147个人。
哇，这个设计太棒了。
是吧？
它其实是故意增加了一个摩擦，一个障碍。但这个摩擦充满了善意，它在提醒你换位思考，考虑你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对，这个小小的设计极大地改善了无数公司的线上沟通文化，这些都是倾斜雨伞的具体体现。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at everyone 的例子特别有意思。它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步骤，增加了摩擦力。但这似乎和我们平时听到的产品设计金科玉律，减少摩擦，减少点击次数，完全是背道而驰了。
是的，
Butterfield 对这一点好像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初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你能帮我们理一下他的逻辑吗？
这是他最重要的洞见之一。他认为产品设计真正的挑战很多时候不是摩擦力，不是 friction， 而是用户的理解力 comprehension。
理解力，
他让我们想象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你去 Ticketmaster 网站抢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门票。
哈哈哈。
这时候你的目标无比清晰，动机极其强烈。就算那个网站设计的再烂，加载再慢，步骤再多，你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它。
我绝对会。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摩擦都是敌人，简化支付流程确实是有效的。
是的。但第二个场景，你第一次访问一个新产品的网站，比如 Slack 的官网，你可能只是听朋友提过一句过来看看，
动机很弱。
对，这时候你的动机很模糊，你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及我下一步该干嘛。
是的，
如果这个网站为了追求所谓的减少点击，一上来就把所有功能、定价、客户案例全都堆在你面前，或者直接弹出一个注册框，你大概率会因为信息过载完全无法理解而直接关掉页面。
哦，我明白了。所以关键不是点击了多少次，而是每一步我是否都清楚地知道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错，
这让我想起了那本很有名的设计书籍《别让我思考》。
完全就是这个意思。 Butterfield 把这个准则分成了两层，第一层是生理上的，做决策或真实的消耗你大脑里的葡萄糖，让你感到疲惫。如果你的产品界面充满了令人困惑的选项，用户很快就会累，然后放弃。
但你说的第二层我觉得更重要，
是情感上的。如果你的软件让我做一个我不理解的选择，它会让我自己觉得很笨。这种很我笨的感觉会像一根刺儿一样，永远的与你的产品关联在一起。一旦用户觉得自己不会用你的产品，他们就很难再回来了。
你说的这个我太有感触了。我上次教我妈用一个健康码应用，里面有个选项叫同步数据，他完全不理解，就卡在那不敢动，一个劲说哎呀我太笨了。其实那个 APP 的设计者只要把文字改成更新我的健康状态，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点点措辞上的懒惰给用户造成了真实的情感伤害。
说得太好了。所以好的设计不是追求点击次数最少，而是让用户的每一步都毫不费力，充满信心。哪怕为此需要把一个复杂的步骤拆解成三四个简单的步骤，多点几下也是完全值得的。
这种对用户心智的关怀是倾斜雨伞的另一种体现。 但有趣的是，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大，这种对外的关怀有时会最先消失。
哦，你是说公司大了反而会做出更糟糕的设计？
不只是设计，巴特菲尔德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概念，叫超写实主义的工作室活动
Hyper-realistic work-like activities。
这又是一个听起来很复杂的词儿。
哈哈，其实他描述的现象很简单，而且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它源于一个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只要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膨胀，直到填满所有的时间。
是的，
在很多公司里，每个人都想招聘下属，扩大自己的团队，因为这和薪酬、地位直接挂钩。问题是，当人越来越多，而那些已知的有价值的工作被做完之后，会发生什么？
人们总得找点事儿做，让自己看起来很忙。
Bingo！ 人们就会开始创造一些看起来像工作的活动。
看起来像工作？
对，这些活动有会议，有文档，有数据分析，有 PPT 汇报，一切都和真正的工作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它不创造任何真正的价值，它只是在消耗时间和资源。
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他也没有讲过 Slack 内部的真实案例。
他讲了一个让他本人都快亏杯了的故事。当时 Slack 有个团队，目标是提升帖子回复功能的活跃度。
嗯，
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做了一个改动。当你在一个主题下回复时，输入框会自动帮你 add 上一个人。
哦，这个功能。
巴特菲尔德自己用的时候觉得这个功能烦透了，因为他每次都得手动把那个 add 删掉。
但是团队肯定有他们的数据支撑吧？
当然。团队为此花了大量时间，做了所谓的 A-B 测试，就是同时运行新旧两个版本，观察用户数据上的微小差异，还做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开了无数会议。
然后呢？
最终，他们兴高采烈的宣布项目成功了，因为数据表明，加上这个功能后，平均每个主题帖的回复数从 2.14 条奇迹般的增加到了 2.17 条。
为了这 0.03 条回复的增扎？
是的，巴特菲尔德当时就质问团队，第一，回复数多就一定代表沟通效率更高吗？说不定更短的讨论串才意味着问题被更快解决了。
有道理。
第二，为了这么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差异，整个团队投入了数千小时的人力成本，这就是最典型的超写实主义的工作室活动。
这么说来，我明白了，员工做假工作可能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领导者没有给他们指出什么是真工作。
对，
这个责任完全在管理者身上。
一针见血，当团队不知道什么有价值的工作时，他们就会自己发明工作。所以领导者的核心责任就是确保组织里永远有足够已知的有价值的工作可以做。
嗯，
你必须为团队明确方向和优先级，告诉他们我们这艘船到底要开向哪座岛屿。
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仅要关注外部的用户，还要警惕内部的这种熵增。
是的，
这听起来需要创始人或者 CEO 有极强的自省能力，能跳出自己的视角。我记得巴特菲尔德也提到了几个创始人特别容易掉进去的思维陷阱。
是的，有两个特别重要。第一个，他写过一篇著名的内部备忘录，标题叫我们不卖马鞍。
We don't sell saddles here。
对，意思是我们卖的不是产品本身那个马鞍，我们卖的是骑马穿越广阔原野的那种自由和梦想。
也就是卖结果而不是卖工具。
对，你不能只想着你的产品功能多牛，你要去思考你的产品能帮助用户成为一个怎样更好的自己，能帮他们实现一种怎样更理想的工作或生活方式。
你要创造的是市场而不是只是产品。
没错，
这个我理解。那另一个陷阱呢？
另一个陷阱更普遍也更隐蔽，它称为所有者的错觉， The owner's delusion。
所有者的错觉。
他举的例子也特别经典，为什么以前那么多餐厅的网站都做得那么烂。
哈，这个我懂，加载半天的 Flash 动画，自动播放背景音乐，华丽的图片，但你就是死活找不到地址、电话和面菜这三样你最需要的东西。
也就是所有者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嗯，
他想展示的是餐厅的氛围、品牌的故事、主厨的理念。他完全忘了，当他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去找一家餐厅时，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他忘了用户是在做什么。
是的，他忘了用户是在通勤路上用手机花30秒钟决定晚餐去哪儿吃，而不是废物坐在剧院里安静地等待大幕拉开，欣赏你的品牌故事。
我们太爱自己的产品了，以至于无法像一个初次接触它的普通人那样去审视它。
是的，
这种所有者的错觉在任何创造性的工作中都太常见了。那该怎么克服呢？
巴特菲尔德的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他说，闭上你的眼睛，深吸一口气，想象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有烦恼，有具体目标的人。然后再睁开眼睛，重新审视你的产品，看它是否真的简单易懂，是否真的解决了那个人的问题。
这种刻意的强迫自己换位思考的能力，几乎是对抗所有者错觉的唯一武器。
没错。
说到底，无论是为你倾斜雨伞，还是避免所有者的错觉，核心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一种深刻的、发自内心的同理心。
是的。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们从效用曲线这个判断投入产出的模型开始，谈到了用为你倾斜雨伞的同理心去打磨产品的细节。
然后又辨析了摩擦力与理解力的区别，强调了别让我思考的重要性。
接着我们还深入到了组织内部，警惕那些超写式主义的假工作。最后聊了聊创始人如何避免所有者的错觉。
对，
这些思维模型串联起来，确实构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世界观。
是的。而贯穿所有这些模型的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信念，他在公司全员大会上甚至让所有人一起重复这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将是我们为客户创造的价值总量。
哇哦，
这是一种根植于慷慨的商业哲学。他相信商业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给予和创造。
说得真好。
所以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吧。在你的工作混世混合中，你可以在哪里为别人倾斜一下雨伞？是哪个微小的、不费什么力气的体贴举动，可能会创造出远超其本身价值的情感连接，或者为别人提供意想不到的实际帮助？